感谢主，在下雨天，许多弟兄姐妹，我们虽然经过风雨的拦阻，我们还是来到这里，我们一同的敬拜。我也知道有许多弟兄姐妹，可能因为不方便的缘故，或者因为已经成了习惯，所以留在家里面。那么不管我们是在现场，或者是在家里，让我们在这里，都是在灵和真理里面来敬拜。好，也许容许我多讲几句话。那么就是我们在家中敬拜，我们也盼望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一个敬拜。好多年之前我看了一本书，是更新传道会翻译的，叫做 Walking with the Giant， 与属灵伟人同行。在那里介绍一位苏格兰的传道人，叫做 Alexander McCurry 麦卡伦。好，那么我后来看了许多他的解经的讲章，深深的得到益处。那么他介绍麦卡伦的时候，特别提到麦卡伦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每一天读圣经的时候，他一定是头上戴着帽子，脚上穿着鞋，然后身上穿戴整齐。所以他读圣经的是怎么读呢？是正儿八经的坐在这个书桌的前面，穿戴整齐来读圣经。那么有人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因为读圣经呢，是要听神对我所说的话，我怎么可能随随便便的不振作的来听呢？我如果听一个大人物对我讲话，我一定是穿戴整齐，洗耳恭听。读圣经呢，我在读圣经是听神这位宇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对我讲话，所以我一定要怎么样？要恭敬的来听。恭敬的一个表现就是怎么样？就是穿戴整齐的来听、来读神的话。好，那么也许用这个呢，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引言吧。那听这件事情，我们信主的人应该是很熟悉的，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却也容易把它给忘记掉。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比方说刚刚当诗班带领我们敬拜，讲到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忽然就想起了诗篇第95篇。诗篇95篇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大声的敬拜，他就说，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怎样呢？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好，然后底下提到我们欢呼的理由，提到神是大王，好，然后提到呢，神是一位创造的这位主宰。第六节开始呢，是一个比较安静的敬拜。他怎么说吗？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怎么样呢？听他的话。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所以在大声的敬拜之后有安静的敬拜，在安静的敬拜之后，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然后底下呢，就是很严肃的警告的一个信息，底下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拉，对不对？那么提到以色列人的失败，就是没有听神的话。我为什么提诗篇95篇呢？我看了，我也唱过一些根据诗篇95篇所编的诗歌，大概都是只根据诗篇95篇的第一节，然后一直呢到这个第七节。可是第七节的下半节，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是这一篇诗篇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在大声的敬拜，在尽情的敬拜之后，我们要记得要听神的话。只可惜在现在我们的这一个也许我们现在的一个文化呢，我们喜欢说是 visually stimulated culture， 好，我们现在的人大多数的人呢都是怎么样，都是被眼睛所看到的来吸引。好，那我们反而对于听呢，我慢慢失去了这一个注意力。好多年之前我在西敏听一个 这个老师，我相信是教教会历史的老师所讲的一件事情。我忘了是西敏的老师们，还是在他所属的宗派，所有西敏的老师都是在 PCA 或者 OPC 被案例的牧师。我忘了那个场合是什么场合，他们那一次请了一个专家来教他们这个沟通的技巧，communication skill。 那个专家一开始呢就要花时间开始讲说怎么样做 PowerPoint 能够吸引人的这个注意力。那么中间立刻有人起来反对说，哎呀，你不要这样讲，我们要训练弟兄姐妹，我们要我们的听众呢要想办法来怎么样鼓励他们来好好的听，不要一开始就讲怎么样的让他们来看。那这个故事虽然细节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心里面呢却有许多的一些感受。其实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想现在也一样，我们常常喜欢说到礼拜堂去是怎么样呢，去听到，对不对？做礼拜呢主要就是听到，我们现在喜欢说不是单单听到，对不对？那么但是呢听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不是到这边来呢看热闹，那而是要听到。那么我也不晓得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讲到开始用 PowerPoint， 那么好像以前都没有，现在开始一旦用了这个 PowerPoint 之后好像也没有办法停下来，怕一不用 PowerPoint 呢，我在 PowerPoint 上写我的这些 notes， 我现在不用 PowerPoint 好像也讲不出来，弟兄姐妹呢恐怕呢也不容易集中这个精神。那其实借着看来听，在教会里面其实也有相当长的传统。在好多年之前，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在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这个500周年的纪念日，应该就是2007年吧，1507到2007，我们有一群人一起到德国去参访，那主要不是纯粹去玩，而是看跟马丁路德有关的一些重要的地方，包括他读书的大学，包括他参加奥古斯丁修会，那当然最重要的也是到威登堡看他后来所居住的这个地方，以及威登堡这个大教堂他挂出95条论证的那个地方。那在这里我们参加过一个当时的这个教堂，我们印象很深刻，就是教堂呢这个讲台呢好像是在这个礼拜堂的一个边，比方说是在那个风琴那个地方，那讲道的人呢站在这个讲台上，他面对的是一个墙，底下的会众虽然坐在底下，稍微一转头也可以看到那个墙，那个墙上画的是什么呢，就是许多圣经上的故事，圣经上的人物的故事。后来我们看解说才晓得说，原来在当初的那个时代的那些会众，许多人也许自己不太能够读圣经，甚至没有受过教育，是文盲，那礼拜到礼拜堂来如何听讲道呢，必须要传道人指着那个墙上的一幅一幅的画来把圣经上的故事跟这些参加的弟兄姐妹们讲清楚。所以纵使我们有一些图像，我们有 PowerPoint， 但是重要的还是我们需要听。在雅各书也特别，刚刚我们读的诗篇95篇说，今天我们听见神的话呢就怎么样呢，我们就听了，要听神的话。我们的敬拜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在敬拜的里面我们要听神的话。那么然后呢，我影响我很深的一位主内的老前辈沈保罗牧师，他讲了许多话我都记得很清楚，其中有一句话他特别就是说，我们讲道的人，我们讲道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或者说我们的讲道有没有达到我们讲道的效果，就是看弟兄姐妹心里面对于神的话的这个渴慕有没有增加，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愿意更多的来听神的话。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听。我们今天做传道人，我们也需要听神的话，也需要听弟兄姐妹的话。 我不晓得小四长老记得不记得，在我这个就任主任牧师的时候，我请小四跟牧杰给我有一些勉励啊。小四特别提醒我，要我要好好的听。可能以前我讲话讲得太快，没有听清楚就发表意见，那么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好，很大的一个机会哈。经过这么多年，我希望我多多少少学了一点，但是这是一辈子要学习的一个功课。难怪雅各书上面有这样的话说，要慢慢的怎么样？要慢慢的听，哦，要慢慢的听，这是我们每个人。有人说这样慢慢的动怒啊 ，OK， 还不至于吧，对不对？要慢慢的听哈，慢慢的听之后呢，大概呢就不容易动怒了。那么今天我利未记第一章只念了一节哈，那这一节我希望跟大家解释几个利未记里面重要的观念。那么在以后几次的讲道里面，我还不晓得要用几次哈，要跟大家呢讲一下利未记里面的信息。我自己查了一下，我从2000年开始的讲道所用的经文，发现大多数采用的还是新约圣经里面的，旧约圣经呢采用的比较少。旧约圣经我讲过最多的地方其实是诗篇。哦，我讲了许多篇，也引用过创世纪啊，但是好像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利未记啊，所以我想要从利未记跟大家来分享。那其实利未记就是在摩西五经的中间，啊，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作者，特别是摩西，他排这个摩西五经的内容的时候，中间总是有它的特别的这个重要性。而且根据这个听这个主题呢，在利未记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利未记里面是包含最多从神来直接的教训。好，我们读这个希伯来文的文法呢，我们喜欢说有的是 narrative 叙述式的经文，有的呢就是 direct speech，就是直接的教导的经文。在叙述性的经文跟直接的教导的经文里面，甚至文法的规则都不太一样，所用的动词的变化都不太一样。而在这个利未记当中，是最多的神的这个直接的教导，最多神直接的命令。好，我们现在中文圣经有时候会把它用引号给把它引出来，在以前的圣经没有把它引出来啊，是借着前后文以及借着文法的规则，我们晓得这是神的话语的直接的引用。所以当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学习要听，在这里面到底神讲了什么话我们要听。而这个利未记呢，是那么多年之前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神对他们所讲的话，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样的重要，那更是我们要探讨利未记的时候要注意的这一个事情。好，所以这个要听，我想从底下的几方面来分享。首先是根据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神在会幕中呼叫摩西说，好，那其实呢，在这个地方有几个字，好，都跟说有关。头一个是呼叫 Kara， 好，所以这个利未记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呢，就叫 Kara， 意思就是呼叫的意思，好，在希伯来文圣经，常常希伯来文圣经的称呼是从怎么样呢？是从这一段经文的头一个字，所以像创世纪希伯来文的圣经的名字就称为起初， Bereshit 就是起初，然后利未记呢就是 Kara， 就是呼叫，因为神呼叫摩西说。而且这个神呼叫摩西说呢，我们中文圣经呢是只用一个字来翻译，可是在原文呢其实是有两个字都是讲说，一个是 Dabel 就是说，就是讲话，还有一个呢是 amor， 也是怎么样呢？也是说。好，那所以呢有两个关于说的这一个字。那么既然神说，我们人的责任呢就是要听。所以根据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因为是神在会幕里来呼叫摩西，所以我们要看会幕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会幕 在前面有神的启示，所以会幕是神启示的地方。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会幕是什么呢？会幕也是代表是神同在的这个地方。好，那么然后呢，我又请大家读了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好，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么长的这一句话，在原文呢，其实就是四个希伯来字 ，Shema Y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d。Shema 就是要听，所以这句话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听。然后听什么呢？就是四个字雅伟是我们的神。然后雅伟呢是一Ahat 这个字就是一我们把它翻成独一，其实一这个字是一位意义非常深刻的字，等一下我再解释。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罗马书十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听他，然后要听基督的话。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翻译呢，英文的这个翻译跟我们中文的圣经不太一样，但是和合本翻得非常非常的好，等一下我再解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在利未记里我们看见要听神在会幕前面的启示，我们也看到会幕是代表神跟他的子民同在。在生命记里面我们看到，当摩西再一次在进迦南之前向以色列人来复述神的律法跟神的规定的时候，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要听 Shema。 那么有一位在普林斯顿的这个旧约圣经的学者说，以下的四个字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是一呢，是旧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四个字Patrick Miller 他这样子讲。然后再来呢，我们听到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听他，要听基督的话。那么我先很快的讲一下这个会幕要听会幕前神的话。我希望这个图我们都不陌生，如果你看了这个之后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话呢，恐怕呢我们要赶快回去上这个新旧约中览。但是我还是借这个图呢解释一下感谢主是永之帮我在网上找到的，是中文的那么这个会幕呢，你看起来在这个图的最右左边呢就是一个门，这个门总是朝向东边所以圣殿也是朝向门，也是往东边，会幕的门也是往东边然后上面呢就是北方，然后下面呢就是南方。你一进会幕的那个地方呢就叫做外院，英文叫做 court 那么然后呢进到外院呢会看到有一个正方形的，就是祭坛。大家我不用这个 point，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祭坛的后面呢就是洗濯盆。过去了洗濯盆之后呢，就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像是门帘一样的东西。那么门帘进去呢就是圣所。在圣所里面有两个，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金灯台。你一进去之后往南面就是金灯台，往北面呢就是一个摆陈设饼的这一个桌子。金灯牌呢是发出的这一些光呢，圣经上特别说这个光呢要照着摆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是什么意思呢？陈设饼总共有12个。那这个12个陈设饼就代表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所以这个金灯台的光如果是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祝福，这个神的同在神的祝福借着金灯台的光做一个表象，照向什么地方？照向这个在陈设饼桌上的12个陈设饼，就是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进到会所里面看到金灯台的光，看到的光照在陈设饼上，立刻就让祭司们明白，这是代表以色列人要常常活在神的光照 跟神的祝福的里面，这是金灯台跟陈设饼，然后再下去呢就是一个这个香坛，然后再来呢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幔子，一个很厚的这个幔子，这个幔子上面呢绣着这个基路伯，进去之后呢就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就是约柜，约柜上面有施恩座，约柜里面摆的就是摩西从山上带下来的这个石板，两块石板上面刻着十条诫命，以及这个亚伦的这个会发芽的杖，会发芽的那个杖，应该是这样。那么所以那么这个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在赎罪日的时候一年进去一次，那么然后至圣所是一个极为神圣的一个地方，所以大祭司呢进到这个衣服上呢都有铃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万一他进到至圣所里面有一些什么地方得罪神的话呢，怎么样呢，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存活，所以人就在外面听，听到哎呀铃铛的声音没有了，可能出事了，赶快呢就他的脚上有一个绳子就把他给拉出来。好，那么这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详细讲，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是一个极为神圣充满神的同在的这个荣光跟令人敬畏的地方，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所以我们就明白马太福音里面，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五正到伸出遍地都黑暗了，然后当耶稣钉死的时候呢，圣经上面那个马太福音说殿里的幔子怎么样，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原来人不可以亲近的那个地方现在幔子裂开了，借着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可以坦然地进到这个神的这个面前，这是多么了不得的一个启示跟神借着耶稣所成就的事工。所以我很快把这个会幕里面的东西呢这个讲了一下。那么底下又有一个图呢是彩色的，应该很漂亮。这就是会幕呢这一个有人做的这个会幕的模型。如果我们有人有机会到 Lancaster 去的话呢，那那边有一个门诺派的基督徒他们所建的一个这一个就是圣所的这个模型，如果没有参观过的话值得我们去看一下。那么所以你看到外面有围墙，然后其实呢进去之后就是外院，然后上面的这个用这个罩棚盖着的这个建筑物呢其实就是会幕。所以呢我们要听会幕前神的话，这个会幕呢英文圣经就是翻译成说 Tent of Assembly， 下一章。这个 Tent Assembly 呢我们中文翻成会幕，其实就是聚集的一个帐幕，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帐幕的那个意思。那么这个会幕在利未记当中出现了43次，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次呢？因为都是神在会幕前对摩西讲话，或者以色列人在会幕前聚集，这是以色列人聚集的地方，要敬拜神，要听神讲话的这个地方。那么神的启示在会幕当中发出来，那神启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怎么样呢？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所以旧约的律法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和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能够分别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子民，神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愿，也是要让我们在万民当中，在不信主的这些人当中，我们要能够分别出来。所以以色列人的认同就是他们是有神的民族，有独一真神的民族做他们的主，就是他们有神所赐下的律法要教导他们在世上怎么样的生活。好，那么所以在利未记里面有非常多关于神说的这个直接的引述，刚刚我一开始已经提到过，而且在利未记里面神对摩西说出现了33次，然后神命令呢出现了15次。 那利未记一个中心的信息，就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也要求他的子民圣洁。圣洁这个字除了讲到纯洁之外，圣洁这个字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 Holy Separation。 好，所以我蛮喜欢这个以前在聚会所里面的一个翻译，他们坚持要把圣洁呢翻成圣别，这是一个正确的理解跟翻译。好，所以在利未记里面呢，圣洁跟分别为圣这样的字眼总共出现过152次，几乎是摩西五，几乎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字出现的这一个怎么样20%。在利未记当中谈到以色列人应该圣洁，特别有五个地方特别提到以色列人所以要圣洁的理由，因为这就是神的属性，因为这就是神的 character。 那既然我们做神的属民子民，所以我们也应该圣洁。比方说利未记的11章44节，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好，所以不单单在11章44到45两次提到说耶和华神是圣洁，他的子民也该圣洁。利未记的19章2节、20章7节还有20章26节，通通都提到以色列人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这个将来我们讲利未记的时候会再一次的谈下去，这个是利未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提到这个主题，我们也必须说，这就是今天，就是在新约的时代，神对于我们的要求。如果他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也要跟世界上的人能够分别出来，要分别为圣。这也是为什么在罗马书12章1节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下一句话是什么？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成为圣，分别出来，是神对于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好，那么我们从生命记里面也看出，这个律法呢是神子民的特权跟身份的这个认同。好，我在这边特别举了生命记4章5节到8节。好，那么倒数3节开始，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所以这个律法，我们不要把它只是负面的觉得说限制我们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要做，好像是一个束缚。对以色列人来讲，律法其实是他们的一个特权，律法是他们的身份认同，律法使得他们与其他周围的外邦不认识神的百姓有一个绝对的差别。借着律法上的教训，他们学习如何在神的面前能够分别为圣，像神一样。好，没有律法就没有以色列的身份的认同，没有律法以色列人就不晓得他们如何的来生活。那么所以神对于他子民的启示，好，在利未记1章1节说，神在会幕的门口呼叫摩西，然后对摩西说 Debel跟 Amoy 两个字，好，来对摩西说。然后呢，那么可是神对于他子民的启示呢是怎么样呢？是从西乃山到会幕。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神是在西乃山上呢对他的这个子民呢有启示。好，所以在出埃及记的20章18节到21节，看到在西乃山上呢有怎么样呢？有这个雷轰闪电，对不对？那么然后呢，这个众百姓看见了就害怕，山上冒烟，所以他们呢不敢上去。那最后呢是怎么样呢？是神，是摩西上去。 好，所以出埃及二十章的二十一节，摩西就挨进神所在的幽暗之中。然后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提到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云彩遮盖山六天。好，那么然后第七天呢，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呢怎么样，有四十昼月。所以看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神对于以色列人的这个启示，神呼召摩西，然后借着摩西启示他的律法，启示他的心意，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西乃山上开始，出埃及二十章跟出埃及二十四章。好，那么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看到两个大的段落，出埃及之后两个大的段落，一个是神赐下立约的规则，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到二十四章，然后神呢赐下建造会幕的这个指示，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到四十章。你如果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到四十章的话呢，你觉得中间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很多的细节都在重复，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是讲这个指示，后面呢就是摩西照着这个指示呢来一步一步的这一个建造。好，那么指示非常的清楚，建造也非常的清楚，一点点打呼马虎眼都不可以。而这个会造呢，就是会幕，就是神启示的地方。好，所以启示是由摩西上西乃山开始。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自然会想起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好，一直到第几章呢？一直到第七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散了山，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摩西散山领受神所赐的律法，现在耶稣散山，他作为第二个摩西，他作为摩西所说的神要从你们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向我，这位先知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第二个摩西。他现在散了山，他不是从神领受律法，而他是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在那里颁布天国的这个律法，所以难怪耶稣会说，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这个我这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所以出埃及记三十一章提到摩西从山上领受了两块石板下来，而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到耶稣自己山上来颁布他的这个律法。好，那么而且呢，这一个西乃山也是神启示他荣耀的地方，正像会幕也是怎么样呢？也是有神荣耀的地方。这是在出埃及记四十章的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甚至摩西不能进会幕。好，所以是有神启示的地方，是有神荣耀的地方。如果这样子的话，就让使徒们想起耶稣在山上变相，对不对？所以这个在，所以在这个彼得后书的这个第一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好，那么然后呢，彼得特别说，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有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从天上出来。彼得在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到山上去，在那里登山变相，地上漂布的人都不能够漂得这么白，然后有云彩来遮住他们，有摩西跟以色列、以利亚跟他们显现，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摩西 是怎么样呢？摩西跟以利亚等于是律法跟先知的代表，现在都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实现，你们要听他。那个对于彼得来讲是他一辈子的重要的经验，所以他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特别提出来。那么这样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八节里面再一次提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会幕呢也彰显神颁下律法，会幕呢也彰显了神的这个荣耀。所以有人说呢，会幕呢好像就是一个移动的一个西乃。好，那么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神学家的一个看法，但是许多福音派的旧约圣经学者都接受。比方说至圣所大祭司只能一年进去一次，有一点让我们想到西乃山的山顶只有摩西才能进去。圣所呢是祭司能够进去的地方，有点像是怎么样，有点像是西乃山的这个山坡。好，那么以色列的一些领袖跟长老得以上去，然后外院呢有点像是西乃山的这个山脚底下，一般的以色列人能够进去。好，所以有人说会幕呢是移动的这个西乃，以前神颁布律法是在西乃山上，会幕建成之后神在会幕前呼召摩西来显明他的心意。会幕呢也是怎么样呢，也是神同在的这个地方。请看下一张图，下一张图你就看到会幕呢在以色列人的所在的地方的这一个中心，然后呢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是以色列人，每一个地方呢有三个支派，所以以色列人宿营的时候，这个每一个地方呢四方面每一个地方就三个支派围绕的这个会幕，所以会幕就代表在以色列人当中有神的同在。想象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你离开了你的帐篷，你看到会幕在营当中，你自然就想到一件事情，谁在我们中间？神在我们中间，这是多么严肃神圣的一件事情。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牌子，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那么我想要问大家做一个应用问题，我们家的这个中心是什么？当我们家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是我们家的中心？有人会告诉我说，我们家的中心就是电视。家里面聚集的时候呢，只有在看电视的时候，全家人才聚在一起。我们家已经好多年没有电视了。那现在呢，变成怎么样呢？变成我们聚集的地方呢，我看我的电脑，那么师母呢，看她的 iPad。Alright， 那好像我们的注意力呢被这些东西吸进去了，但是我还是盼望我们家里面每一个家有一个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在那里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沟通一些属灵的这一个事情。好，如果会幕不在我们中间，那也许晚饭的桌子是一个很好的，特别孩子还在家里的时候，是一个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晚饭的桌子不单单是为着吃饭，也为着什么？也为着我们可以一起分享跟信仰有关的事情。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位同工，每一次在吃晚饭之前都会呢抽出一个圣经的章节，然后全家的人请一个人读，读了之后然后有一点点解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以前我们孩子在家的时候，我们常做的一件事情也是在吃晚饭的时候跟孩子谈一下今天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为孩子们祷告，有什么事情他们不开心他们难过。那么现在我们也希望这样，我们自己在地上的家也真的成为一个属灵的家，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个中心，基督是我家之主。好，所以以前我在AT&T 工作的时候，我自己非常非常注意一件事，不管多忙晚饭呢一定要回到家里面，甚至有的时候如果加班，那时候还没有在家上班， 那后来比较好了，这个给了我们一个电脑，可以在家里面 log in， 甚至有的时候如果真的需要加班，吃了晚饭再开车回去，好，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为的是要吃晚餐的时候全家在一起，维持在家里面一个属灵的一个敬拜。好，那么会幕呢，如果是代表神的同在，那么神的同在后来如何实现呢？就是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好，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好，所以呢，这是很有名的，叫做 Cloney Triangle。好，会幕呢是一个记号，请看这个图的这个左下角，好，是一个记号。然后会幕呢代表一个真理，是什么真理呢？就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然后在救恩历史里面，这个会幕最后如何实现呢？是指向一个至终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呢是在灵里面呢与他的子民同往。 OK， 所以从底下最左边的底下呢到上面呢是记号的意义，会幕是指向神在他子民当中的同在。然后这个上面的那条横线呢是在救恩历史里面的应验，那么底下的那个斜线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预表的应验。所以会幕，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与他的子民同在。好，那如果我要从右边再画另外一个箭头的话，这个箭头向下就可以说今天神就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就与我们同在。好，所以这个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在会幕里面神有他的启示，在会幕是代表神与我们同在，会幕应该成为我们整个的这个家里面的一个属灵的中心。在疫情当中，好，那么最好最起码在我们家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到现在还在做，就是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家人分在一二三，在四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就有一个 room meeting。一开始有这个 room meeting， 其实是在一起祷告，因为那个时候儿子在医院里面工作，那个很多很多 COVID 的这一个病人，最后呢，甚至在疫苗之前，他就已经染上了 COVID， 我们都很担心。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他撑过来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有一个 room meeting。我们每一开始的时候一个礼拜一次，我们就聚在一起能够彼此带到，从那个角度来讲，这个 room 呢就变成我们家庭的虽然都在不同的地方的一个中心。今天我也盼望我们纵使有孩子也已经离开家，特别是孩子如果还在家里面的话，我们家里有一个中心，就是在一起彼此带到彼此安慰敬拜神的这个地方。然后律法与福音，好，这个律法与福音我们应当如何来说呢？有人认为，有人反对用旧约跟新约，因为一说旧就觉得旧的被新的代替了。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旧约圣经学者叫 Daniel Block， 他就说呢，应该称为 First Testament， 第一个见证跟新的这个见证。有人认为呢，旧约圣经呢是三分法，有道德律，比方说十诫上面所说的，有民事律，比方说割这个庄稼不要割进田角，然后还有礼仪律，就是在利未记里面很多的五重的这个献祭。那么可是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所以会有律法是因为有福音的缘故。我现在哈，我知道时间不多，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一段话念出来，希望大家记得哈。这是 Gordon Wenham， 一位非常出名的旧约圣经学者，他所说的。他说，律法的立约处定强调救恩跟拯救不是出于善功，立约的子民乃是那些已经从埃及得蒙拯救的人，因此神恩典的绝对及优先乃一再被重复。律法的先决条件或者律设立场是恩典，也是恩典的媒介。律法的先决条件是恩典，因为它只启示给神已经呼召归他自己的子民。 对不对？呼召是恩典吧，律法是恩典的媒介，因为借着顺服蒙属子民得以进入一个与永恒君王更深的关系，且更能享受救恩中的这一个祝福。好，我觉得他写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有律法是因为先有恩典，而遵守律法顺服律法也成为继续蒙恩的一个途径。好，好，我想我今天所能讲的可能就只能停在这个地方。好，那么我们要听独一神的话，我们要听耶稣的话。那么我最近呢，因为讲到的排得比较密，所以下礼拜我再从那个地方开始讲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你把第一个约 First Testament 赏赐给我们，在中间也有重要的教训，要帮助我们了解你的心意，要帮助我们认识你的福音，也让我们认识根据福音才有的要求，而根据顺服你的要求，我们更说更多的能够蒙福。我们也感谢你，从这个第一约个约当中，我们也知道那是指向耶稣基督，正像会幕是指向耶稣基督，逾越节的羔羊献祭也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这些救恩。愿意这些我们能够好好的学习，能够好好的听，然后也能够走在顺服而蒙福的道路上。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